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。第一章，追逃。黎明时分，萧俊墨一行进入了蓝田仙境。秦岭山脉茫茫苍苍，群峰绵延，一条驿道在崇山峻岭间蜿蜒伸展。由于失血过多，萧俊墨一直昏迷不醒，楚离桑三人不敢再前行，只好在一座名为寒宫坂的山岭上找了一间破败的土地庙暂时栖身。随后三人分头行动，由楚离桑在庙中照料萧俊墨，辩才懂些医术，负责到庙后的山上去采止血的草药，如三七、仙鹤草、白鸡之类。米满仓则负责到附近村落去跟村民买食物、衣服等急需物品。二人回来后和楚离桑一起倒了草药，然后脱下萧俊墨的铠甲，把药敷在他的伤口上，再绑上绷带。忙活了半天，总算把血给止住了。米满仓跟村民买了些煮熟的小米粥，用瓦罐装着，趁着还有些温热，楚离桑也顾不上腹中饥饿，一勺一勺地给萧君墨喂了小半罐。慢慢的，萧君墨脸上有了一丝血色，楚离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随后三人各自脱下血迹斑斑的铠甲，换上米满仓买回来的粗布衣服，然后把剩下的粥分着吃了。收拾停当，时辰已将近中午了，三人都觉睡意袭来，于是眼睛一闭，各自倒头大睡。萧君墨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，夕阳的余晖正透过庙墙上的圆窗斜射进来，照在他的脸上。他扭头一看，辩才三人都还在沉睡，又环视这间神像坍塌、蛛网盘结的破庙，一时竟有些恍惚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他艰难地坐起来，感觉全身上下的伤口都在隐隐作痛。旁边放着一套干净的粗布衣裳，萧俊墨忍着疼痛穿上了衣服，然后慢慢爬起来，走到庙门口，在台阶上坐了下来。在这种逃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呼呼大睡可不妙，总得有人站岗放哨。萧俊墨举目四望，但见周遭群山逶迤，当是秦岭无疑，想来辩才他们定是为了给他止血疗伤才不得不在此停留。此地离长安很近，非常危险，照理应该赶紧离开，可听着他们三人因极度疲惫而发出的鼾声，他又实在不忍心叫醒他们。此时一枚浑圆的落日正悬浮在黛蓝的远山之上，绚烂的晚霞把西边天际涂抹得一片猩红，天地寂静无声，景致凄美而苍凉。萧俊墨朝着西北方向的天空极目远眺，那里就是他曾经生活了20多年却刚刚拼死逃离的长安。昨天他还是一个前程似锦的玄甲卫郎将，一个朝野瞩目的青年才俊，此刻他却变成了一个朝不保夕的逃犯，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。一夜之间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，昨日的三千繁华、鲜衣怒马，当初的踌躇满志、意气风发，犹如骄阳下的冰雪，刹那消融，亦似指缝间的流沙疏忽散尽，只剩这残阳夕照和荒山古庙，陪伴着他这个丧失了过去也看不清未来的一无所有的人。 这种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美妙的梦境中突然醒来，又像是从现实中突然跌入一个可怕的梦境。尽管萧君墨是主动选择了这条路，可猝然发生的一切还是让他感到了一种庄周梦蝶般的恍惚和忧伤。一只红顶白羽的鹭鸟从他的头顶低低掠过，丢下几声哀婉的鸣啭，惶惶然飞进了不远处的一片冷杉树林中。不知他是不是因为迷路而离开了同伴，但愿他能在夜色降临之前找到归巢。萧君默想，其实现在的自己比这只鹭鸟更加迷茫，因为前路茫茫，这场逃亡很可能没有归宿，但却随时随处都可能是终点。当然，即便死亡随时可能出现，萧君默也并不会因此心生恐惧或顾影自怜。他只是希望在死神伸出冰冷的白爪攫住他之前，上苍能保佑他把该做的事情一一做完，破解兰亭序之谜，把辩才送到他想去的地方，然后为养父报仇，便是他接下来必须做的事，也是他无可推卸的责任。如果说在这些责任之外还有什么令他牵挂的，那便是楚离桑了。天色一点一点地暗淡下来，楚离桑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后。萧君墨察觉到动静，回头冲他一笑，拍了拍身旁的台阶，示意他过去坐。见萧君墨这么快就能自行活动，楚离桑既欣慰又有些意外，想来这玄甲卫也不是白当的，身体素质果然比一般人强得多。方才他昏迷时，楚离桑抱着他喂粥，一点也不觉尴尬，此刻与他四目相对，却忽然有些羞涩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走过去坐在了台阶的另一端。总算逃出来了，你和你爹有何打算？萧君默问。楚离桑茫然地摇了摇头，天下之大，他现在竟不知何处可以栖身，心中只觉一片怅惘。你爹既然选了这个方向，心里应该是有主意了。长安是大唐地京，周边有四通八达的驿道，通往天下各个州县。萧君默想，辩才既然选了东南方向，必是不打算回伊阙了，而是准备出武关，下荆楚，再沿长江往中下游行去。其实从昨夜到现在，楚离桑一直有些迷糊。昨夜他们从长安东北面的龙首原逃出后，辩才便一马当先折往东南方向，并未跟他细讲要去哪里，然后便一路急奔至此。楚离桑从未出过远门，也搞不清哪儿是哪儿，现在听萧君默这么一说，心想父亲肯定也不会毫无目的地乱走，定然已有明确去处，顿觉心安了一些。
那你呢？你作何打算？
楚离桑问。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萧君默不假思索道，既然把你们从宫里带了出来，自然要护送你们到目的地。
那以后呢？
昨夜这一番生死与共早已拉近了楚离桑和萧君默的距离，所以他心里竟隐隐有一丝不希望他离开的感觉。以后，萧君默一笑，以后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是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吧。
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？
萧君默神色一暗，原来还有我爹，可他不久前亡故了。楚离桑有些意外，连忙说了声对不起，然后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环蝶衣，忍不住道，
其实你还是有亲人的。
萧君默不解地看着他，
你那个师妹 欢蝶衣，他好像挺喜欢你的。
萧君莫一愣，赶紧道：哦，他也可以算亲人吧，我和他从小一块长大，后来又一起在玄甲卫任职，所以他就像是我亲妹妹一样。
是吗？
楚离桑表情怪怪的，
人家环姑娘可是对你一往情深，你这么说不是辜负人家了吗？
萧君莫咳了咳，不愿再谈这个话题，忙道：啊，咱们眼下还在关中，朝廷的人随时会追过来，待会儿恐怕得把你爹和满仓叫醒，咱们得连夜赶路。楚离桑不无担忧地看着他：
可你身上的伤？
我没事。萧君莫轻描淡写道：干我们这行，受伤是家常便饭，要是受点伤就躺下，还怎么破案抓人？一说到这儿，萧君莫马上想到，自己眼下已非玄甲卫，而是玄甲卫追捕的对象，不觉苦笑了一下。楚离桑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心中也觉歉然，便道：
都怪我们连累了你，毁了你的大好前程，还让你变成了逃犯。
这是我自愿的，怎么能怪你们呢？萧君莫道：何况我之前不也害了你们吗？这就叫一报还一报，咱们扯平了。
其实就算皇帝不派你来抓我爹，也会派别人来，我之前总是怪到你头上，这对你有点不太公平。
萧君莫一笑：你现在怎么如此通情达理了？楚离桑眉头微蹙：
听你这意思，好像我以前很不讲理似的。
萧君莫又笑了笑：以前嘛，是有点。楚离桑柳眉一竖：
我哪儿不讲理了？
你自己回想一下，跟书生周路贵打交道那会儿。楚离桑一听，这才想起跟那个呆子相处的一幕幕，顿时有些忍俊不禁。
那个呆子迂腐木讷，傻头傻脑的，我不过是对他凶一点而已，哪有不讲理了？
你说的也是，那家伙确实有些呆傻，也难怪你凶他。萧君莫笑：其实别说你了，就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忍不住想抽他两下。二人说笑着，仿佛把周路贵当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，一边觉得好玩，一边又都有些说不出的怅然。萧君莫一声叹息：哎，现在想想，我倒宁可自己就是周路贵。楚离桑虽然明知道那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，但不时还是会想起他。现在听萧君莫这么一说，发现两人居然都有同感，不禁也叹了口气。
那个呆子虽然有些迂，可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
你是在夸我吗？
我是在夸周路贵。
两人相视一笑，但笑容中分明都有些无奈和伤感。此时暮色已徐徐降临，山下忽然传来嘈杂的声音，有星星点点的火把从几个方向朝山上围了过来。二人同时一惊，立刻起身。萧君莫还有些虚弱，身子晃了晃，楚离桑要去扶他，萧君莫摆摆手：快把你爹和满仓叫起来，咱们得赶紧走。楚离桑跑进庙里叫醒了他们，米满仓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：
怎么了？
追兵到了。萧君莫步履艰难地走进来，米满仓一跃而起，满脸惊慌：
是玄甲？
不是玄甲卫。萧君莫捡起地上的佩刀，分别扔给三人：应该是朝廷的海捕文书发到蓝田县了，你白天到村里买东西，肯定有人注意你了，所以献血来人一问，马上就能猜到咱们躲在这里。
这么快？
米满仓双手紧紧抱着装满金锭的包裹，没接住萧君莫扔过来的刀，佩刀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。萧君莫苦笑，只好帮他把刀捡起来。已经比我预料的慢了。楚离桑一听才知道， 肖俊墨方才忍着伤痛坐在外面，其实是在帮大伙放哨，心里不禁颇为感动，对肖俊墨又增添了几分敬佩。
他们人好像很多，咱们要往哪里跑？
楚离桑焦急。法师，肖俊墨问辩才，白天你到后山采药，应该顺便探路了吧？辩才点点头，没错，后山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往山里，我先去牵马。说完率先从后门跑了出去。走。肖俊墨一手抓着一把佩刀，肩上还背着包裹，行动颇为不便。楚离桑不由分说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抢了过来，然后又一把抓过弥满仓怀里的包裹，没好气道，
东西给我，你去背肖郎。
不必，我自己能走。肖俊墨道，
你都瘸成这样了还嘴硬。
楚离桑瞪他，
你想害死大伙吗？
肖俊墨只好笑笑闭嘴。兰亭序杀局第二部天行劫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